这五条戒律，我再背一次：不杀生，而且要多保护生命，放生，各位多参加放生；不偷盗，而且要拿金钱多帮助穷人；不邪淫，不但不邪淫，还劝人家要尊重男女关系；不骗人，不但如此，还用你的嘴巴多劝人家做好事，讲真理给人家听；第五个，不喝酒，不但不喝酒，劝人家也不要喝酒，而且送人家智慧，给人家智慧，啊，那么印书给人家看啊，做一些好事啊，给人家智慧。那如果这样，你就开始改变你的命运。再来是各位，你要从你这一辈子出生到现在，去观察自己，自己在哪一部分有缺陷。比如说，哎，奇怪，我这个人读书怎么奇怪，读不好啊？地理都这数学考个八分，我努力的读也读不来啊。哦，那我们大概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有破坏的成分。那现在怎么办？多给别人智慧，帮助读书的人，帮助没有读书的小孩子，啊，或是我们印一些好书给人家看，帮助别人得到智慧的种种的方法。那么你自然得到一个反作用力，你的脑筋会开。你从现在就开始知道。哦，你现在你看，你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家里不是很圆满，你知道这样痛苦，你领受过这种痛苦，那么你要改变你的命运吗？开始让别人的感情好，不要讲两舌离间语，让两个人吵架，啊，这个人跟这个人吵架，你要两边替他们和和，啊，别人在批评我们的国民党、民进党、我们的总统，你要劝人家不要不要，因为大家要团结。你如果你现在开始这样做，那一种破裂的孤独的那一种状况将在你身边开始消灭掉，从你的命运里面消失掉，各位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了解自己，你才能够改变自己，最后觉悟自己，最后得到生命的自由，叫解放自己。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人一定要爱自己，认识自己啊！所以佛教里面最高认识自己，到底自己是怎么一回事，要深入的去观察啊，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根本没有。哎，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在变动的状态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思想，随时都在变动的状态里面。我们是在一个刹那刹那变动，叫生生灭灭的一个存在而已。不管是个花草树木，一切都是在变动的状态，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己。哎，所以在这个变动里面有变好跟变坏，那我们要走路好的，不要走路坏的，最后能够解脱自己，从这个生灭变化里面超越出来。所以我们出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消灭生老病死、生死轮回、六道轮回、升天神下地这种六道轮回，我们要把它消灭掉。那六道轮回的动力是什么？欲望、恨、愚痴、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利用身口意的行为造作，让我们生死不断轮回。所以顺便让各位知道出家的意义，出离欲望的家，出离生死轮回的家，出离自我中心的家，不要做感情的、做金钱的奴隶，超越自己，哪一天你就可以征服自己生命的地狱，得到生命的最大的自由，叫如来了。啊，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过一个享受孤独却征服自己，除了这样奉献自己服务，不自私还要服务，过一个没有自己却有众生的生活。因为自己是造成生命的痛苦，我们要超越自己，跟任何一个人合在一起，那这样你就得到生命的快乐。所以讲来讲去，各位了解这样子的原理，原来生命的敌人不在外面啊，生命的敌人就我们内心的这三种东西，随时注意它。各位观察自己的内心，看到女人，看到钱，想到麻将啊，想到那些欲望，哦，问题又来了啊，赶快消灭它，不要让它自己再想下去。嗔，当你起了暴力的想法、恨、不高兴的时候，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各位，你自己还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念的时候，你先利用外界的力量，外界的力量，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柔软，阿弥陀佛代表清净。当你在起念头的时候，赶快念，念就是现在的心，当下的心叫念。你在念欲望、念恨，你就很苦，你就制造了地狱。所以欲望让我们成为恶鬼道，恨像火在烧一样，让我们下地狱啊。 那么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的，愚痴让我们像畜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活，每天吃每天喝每天睡，那贪嗔痴就是三恶道的因。所以我们要赶快转化我们的念头。所以佛教徒他们会皈依三宝，佛教徒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叫三宝。各位有机会啊，皈依三宝并不是一个迷信或是一个宗教信仰，它是回归自己。皈依佛就皈依自性的好的觉悟，佛代表完全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啊。那么佛也代表完全奉献的人，皈依佛来转化你的贪，皈依法，法代表智慧来消灭愚痴，身代表清净和合的意思，出家人嘛，清净和合啊，观世音菩萨嘛，他虽然没有有头发，但是他跟众生和合，他叫身慈悲来消灭嗔。那么我们以前是依止贪嗔痴自我中心的生活，现在转化贪嗔痴为佛法身，就是他们皈依的意思。也因为如此，他们开始要来消灭贪嗔痴，就会用戒定慧来消灭贪嗔痴。各位大概听过这句话啊，戒定慧就是我们的孙悟空里面的猪八戒、沙悟净、孙悟空。猪八戒代表我们要守操守，我们的身体像猪一样好吃懒惰，所以我们要守戒律。沙悟净代表清净，孙悟空代表人要有智慧悟到空性。修戒定慧可以消灭贪嗔痴，戒就是道德的行为，道德要孝顺父母，不杀盗淫妄酒，要帮助穷人，这个是属于戒啊。定是属于心态的安心，当你骗人杀人，你心里怎么会安定？不会啊。所以有戒律做基础，道德的行为，不杀盗淫妄酒，那么你心里比较容易专心，心里比较专心，你比较容易看清楚真相，会看清楚真相，你就不会再起欲望，不会执着。各位，现在假设我是一个女人，哦，你看到这个女人，哇，这胸部那么大，皮肤那么好，你可能会对她起欲望，那个时候没智慧。那有智慧的人看穿这个女人，她里面是骨头啊、血啊、肉啊，不干净的东西所组合的，有什么好起欲望的？不要被她外表所骗了。再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冷静下来，因为男女的欲望造成生呢，因为有欲望才会造成生老病死。我不该起欲望，这个叫智慧的阶段。智慧就是了解真相。像花，你把它种好的时候，你都知道说这个花六七天就会凋谢掉的，你好好利用它现在还新鲜的时候来庄严，而且它烂掉的时候啊，你就一点都不爱惜的就把它丢掉了，一点都不会痛，叫智慧。有智慧的人，你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子六岁死了，你也会平静的接受，因为你了解这是这小孩子的因缘果报，他上辈子搞不好杀生多。当你在生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刚好那时候你在从事屠宰业，你在开海产店，你在开山产店，刚好在做杀生的行业，你所感召的小孩子，那么就是属于那种短寿的，甚至是那一只被杀掉的猪鸭鱼肉，他来投胎做人，但是他还是短寿。啊，你了解这个是自己杀生的一个感召的果报而已，所以这个叫智慧。但这个智慧必须有专心，专心来自于行为的控制，因为有戒定慧慢慢消灭贪嗔痴，以戒来控制我们的贪，以定来控制我们的生气，以智慧来消灭我们的愚痴啊。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了解以后，那么开始我们身体的行为要改变，嘴巴讲话的姿势要改变，我们做事业要道德，不要去开什么杀生的啦，你也不想要去卖槟榔啊，去开 club 啦，开电动玩具店，这些可能可以让你赚到很多钱，但是这一些钱你赚到了，很多人要受伤害。各位，你千万不要去卖毒品啊，啊，所以你可以赚到很快的钱，但是多少的小孩子，多少的少女在被伤害，这一些果报你都要承受。所以我们身体嘴巴为了维持生活，你要有正确的方法啊。再来，我们的内心里面要随时保持一个好的念头，清净的念头，正确的念头啊，不要再造恶业，那这样你就可以离开痛苦，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生命原理。所以戒毒，我们真正要戒的是三毒，贪嗔痴三毒，毒害我们千百万世了，那我们现在在某部分受苦都是来自于这三个啊。那么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叫修行。 修行分作修心、修正行为、修行、修正修改自己的思想行为。以正确的人的思想行为，佛、菩萨，那么来随时修正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要看佛像，看菩萨的像。观世音菩萨这么清净，这么慈悲，这么庄严，我怎么在生气？我每天在想女人，我每天在想要干嘛？我根本没有爱这边的心。啊，这里面的兄弟他今年终于可能要有机会在一起过年，啊，或是难得认识，我应该用观世音菩萨的心肠来对待对方。所以念他的名字，看他的像，那么来稳定自己。啊，尤其各位多看佛的相片啊，你将来的脸会很端正。一个贪心的人，一个贪心的人，他就是穷；一个爱生气的人就长得丑；一个愚痴的人不去分析生命的道理，那么他就头脑不开通，过得浑浑噩噩的。所以各位，这三点你随时要去注意。眼睛一睁开，耳朵一听，有时候我们喜欢听好听的音乐，看看女人，吃好的，闻香的，这个都是属于欲望的贪的范围，那你就要去注意了。所以各位最好啊，今天听到以后，那么一个月拿出一天来做修行。这一天你要做莲花，眼睛不乱看，心里不乱想，嘴巴不乱讲话，过着清净的生活。那佛教徒不但过清净生活，他可能会在那一天都吃素，不化妆，不看电视，不唱歌。我们很多佛事都在办，这叫八关斋戒，守八条戒律来控制身体跟嘴巴跟心态，让自己过清净的一天。穿白色的衣服啊，在泰国叫白衣啊，那我们中国人是穿黑色的海青，住在寺庙里面住一天啊，去好楼去擦地，在那边打坐念经，让自己清净一天啊，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清净一天的果报，那么功德很大，来回向祖先，回向父母，来改变命运。那么泰国人是他8岁9岁他就去出家21天，感谢他父母生下这个身体，他出家21天来先感恩。那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出家呢？中国人是在爸爸妈妈死了以后，那49天披麻戴孝过了出家的生活。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了解那个意义了，光会披麻戴孝，然后去打麻将去干啥，微博啊，而我叫手上，他不知道那个意思。披麻戴孝就这一套衣服，只是各位有头发，所以叫你地超伯啊，这样了解吗？啊，不穿真皮的衣服，穿黑色的，穿素色的，给你困超球啊，盖个佛堂在里面念佛。那个佛堂不是给死人的，是给活人在里面念佛，叫你不要回到家里面去看电视，去玩男女的游戏，去睡那个床铺，守了8条戒律。我背一下啊，这条各位将来要会。你初一十五就开始守，不杀生，刚刚那5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哦，就那一天，就算夫妻要分开睡，不骗人，不喝酒，再来不化妆擦香水，再来不唱歌跳舞看电视，再来不睡高广大床，睡少席，那一天又吃素，乃至晚上不吃饭，我们叫过午不食，总共叫八关斋戒，守一日一夜，那么清净圆满的生活叫吃斋了。所以中国人初一十五吃斋，就是类似这样清净的生口意的生活，一天为最高的功德。所以各位，功德不见得要用钱做，不见得要用钱做啊。但是各位现在就要开始替自己累积福报，所以你有钱，你从今天开始，不管你有多少钱，抽出1/5来帮助社会上的一切好事，你现在就要开始做。任何教育基金，什么基金，什么慈善基金，任何一个好的医院，博爱医院门，基督教天主教，好事都要有你的参与。今天你在宜兰这块土地上，你应该把你的钱碰到在火车上看红十字会啊，什么宜兰什么残障儿童福利中心啊，你去布施。那么你在宜兰这一片土地上，你已经开始在累积福报，将来你在宜兰这片土地上，你可能就是这边的领导者，这边的福报者，富贵者。但是你有这种福报富贵，你又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个啊，佛教的命运的观念，正确的思想。各位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很重要，生命的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各位最近在这边有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可以拜，你这一辈子从小到现在所杀过的任何一个生命，一只蟑螂，一只泥鳅，一只鱼，你最好在佛的面前那么念出来，我某人所造的恶业，今在佛前求忏悔， 求忏悔，表达你的忏悔，而且求忏悔以后你要发愿，我从今天开始不杀生，然后你那个杀的业障或是缠住你的所谓冤亲债主，那么他就会离开你，甚至你还会念几声阿弥陀佛，或是你在放生念个心经回向给他，就把他给超度了。超度就是他不再恨你了，然后他就去投胎了，甚至他早就投胎在你身边，本来这个人要杀你的，因为你跟他之间有结了杀的缘，但是因为你改变了回向，奇怪恶缘就不见了，所以你奇怪人际关系就开始好，朋友之间就不会吵架，夫妻之间感情会很好，这就是忏悔。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忏悔啊，忏悔就刚刚念的，往昔所造诸恶业，过去所造的一切恶的行为，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口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就拜下去啊。各位虽然不会背，但知道意思了，所以你在拜佛的时候，是佛的力量代表圆满的功德慈悲，那么这圆满的力量，一切冤亲债主啊、恨啊，都可以消灭。所以各位，靠别人超度是不可能的。你小时候杀死一只蛇，各位如果听过我演讲，五年级杀死一只蛇，国一的时候被我大哥打到胸部，打到他手裂开，从那个时候痛到35岁，只要一生气就痛，一只蛇的果报，痛20几年的胸口痛。后来我看到佛经也写得很清楚，你用武器用任何东西插死任何动物，你所得到的是心绞痛、心脏病。你今天把鱼给杀掉，泼它的肚子，拿它的里面的内脏器官出来，在它还没有死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果报就要被剖腹，然后得癌症或是种种。所以这样子的道理你终于可以了解，我们的阿公阿嬷在生病的时候他应该会怎么样，他应该要怎么样。第一个，他要改变他的心态，不要有恨啊，多微笑，多冷静，然后我们帮他积功德，叫他有忏悔，念佛号忏悔。不管任何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啊，他什么宗教信仰都没关系，但是他必须为他的行为忏悔。今天你的女朋友抛弃你，让你觉得感情很难过，那你想一想这辈子你抛弃过谁，你看他多难过。那我们只能觉得哦，赶快消业障吧，消掉，一来一报过去就好了，这是个因果。所以各位了解这些，各位全世界60亿个人，有几个像我们这么幸运了解？我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我才会出家，因为我了解了，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来传播这样子的生命的真理，让每一个人离苦得乐。不但如此，我们要开始转变那种自私的得到的占有观，去服务更多的人，更多的生命。我们尊重一切人，我们更爱护一切生命，经常放生啊，保护生命啊，救啊被宰杀的流浪狗啊，连家里最小的蟑螂蚂蚁，我们都是我们布施爱护的对象，生命改变了。所以各位应该觉得很幸运，希望这一次来明德班是你生命的转捩点。终于从今天开始，你要自作自受，负责自己生命的全部了。也因为如此，我们开始来改造我们自己，改造为最好的心态、最好的思想、人格，让父母成为父母生下我们，让我们成为父母在这个人间最大的功德，生下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一次听完以后的改变，让你对师长、对父母、对亲戚、对朋友开始有不一样的。当你一生气，各位，我讲到这个事，你还是会生气的，我们还是会起欲望，我们赶快就离开啊，惭愧，对不起。不要认为这样是对，当你拳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哎，不对，我怎么可以打我爸爸？各位，跟你睡在旁边的人，不是你前世的爸爸，就是你前世的妈妈，都跟你宿世有缘的人。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啃爸爸的骨头，不要吃妈妈的肉，我们当抓老母抓阿嬷做母，什么意思？你所面对的一切生命都曾经做过你的爸爸妈妈，因为在六道轮回的轮回里面，千百万世轮回里面，会跟你认识的，会出生在你家的蟑螂，会睡在你隔壁的人，都跟你宿世有很亲很亲的姻缘，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做过我们的妈妈。这样你就不会寂寞了，你发觉你还有什么好寂寞，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过年，都是我的亲人，天下为公，大家都合为一体。出家的观念不是离开这个家庭，而是融入了这个生命里面，融入一切众生里面，不要再自我设限、自我包围了。你的观念改变了，因为有这样子的观念改变，重新的去设定你的人生观。然后我们自己得到的快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告诉别人。所以各位，佛光普照， 今天你的心灯，你的佛苗，心中的这根蜡烛，成佛的蜡烛点亮了，你找到了生命的方向。现在换你代表佛去点亮每一个人，去告诉人家这样子的道理。将来你结婚的时候，你又跟你太太讲，不管你怎么样对待我，我娶你就是要爱你，就要让你快乐，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因为我就是要给你幸福的人，不是因为你家有钱，不是因为你性感，不是因为你漂亮，是因为你跟我有缘，因为有缘大家才会认识。各位更重要，记住我一个观念，将来你结婚要生儿育女的时候，签完那段时间的思想行为要很正确，要很健康。如果那段时间你在打麻将，你在喝酒，男女之间经常在吵架，你所招感出来的小孩子就是那种吵架的小孩子，爱喝酒爱赌博的小孩子，你会痛苦一辈子。因为什么样的状态就招感什么样的形式的意识要来投胎的这样子的人格。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你的小孩子是很健康很快乐心量很大，那段时间你要爱护你的太太，让她觉得很温暖，让她觉得被尊重，让她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让她去孝顺父母。那个时候所感召的小孩就是那种小孩子。各位，这个道理很重要，不然每一个人都要自作自受，承受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果报。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太重要，我们要把这样子的观念来开展。所以把自私的欲望变成无私的爱，我们要用慈悲来爱每一个人，不是占有欲啊。好，所以我们对我们女朋友那种占有欲，那是一种自私。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事实上我们不是真正的爱对方，我们是爱自己的那一份感情、自尊、欲望。人还是以自己为动力的，所以想一想，我们不过是利用对方，那这样的观念不对，我们要改变另外一个观念，原谅他。你的女朋友过去怎么样都没关系，你今天决定跟他在一起，给他一辈子的保障，你要做的让他完全的了解。你可能会说，我在外面玩女人，他根本不知道。各位，没有不知道的。人的意识，你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做什么都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你就得到那种结果。他天天跟你吵架跟你翻，那奇怪怎么会变这样？因为你开始对不起他了。人都会有直觉的，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观念。好，那各位有讲义，来，我们来很快的念一下，请看爱自己这一面啊，爱自己这一面我念得很快啊。第一条，爱自己啊，爱自己的人就会谨言慎行的保护自己，对不对？各位，你如果爱护自己，你从现在开始不敢随便骂人，不敢有不好的行为，叫谨言慎行的保护自己。而且你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切的来反省自己。各位，因为人有时候忙啊忙啊忙啊，不知道自己对还错，到底这样是不是迷失了。所以我们每天要用三分之一的时候来反省，写写日记啊，想想自己啊，检讨自己的心态啊，想法行为啊。所以自己才是最值得爱的。各位，你一定要爱护自己，不要伤害自己。你去杀去骗啊，去放逸啊，你就是在伤害自己。而且各位，积你的福报，当个军人是你这辈子最好积福报的时候。因为你当个军人，你在服务的是整个台湾中华民国，你勇于负责你的责任，你让这个台湾多了一份安全感。所以当个军人不要混，不要在那边数馒头，没人想着退伍。一辈子难得有机会当个军人来服务我们的国家，两年也好，你要尽心的把你的工作岗位做好，每天胸怀着台湾，要台湾安全，台湾多了我一份力量。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你对台湾人整个都是福报，你在累积最大的福报。你这样子给人家安全感，生生世世你所得到的安全感，你甚至做国王，每个人看到你都选举你，都弘扬你，因为你现在在爱台湾。各位，心决定你的世界哦。所以你要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当兵来服务。而且国家我们要感恩，训练我们的身体，训练我们的意志力，让我们成为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男人。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不要再跟人家在团队里面搞坏了，要跟人家合作，要原谅别人，要接受别人，要成为在团队里面最合作的人，不要在团队里面人家头痛的动物。你今天是一个让人家头痛的人，你生生世世偏头痛，你生生世世精神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让别人头痛，让别人难过。 今天你有机会碰到哪一个长官，他都是你成就的助缘，服从。因为一个服从的人战胜自己，你超越了你自己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爱护同胞，爱护我们的兄弟，爱护同班的同年的，尊敬我们的师长，你这样能够退伍下来，你茁壮了，你成长了。所以自己才是最值得爱的，不要破坏自己。所以第二个，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佛教被称为两足尊的宗教，人的宗教。什么叫两足尊？人是两条腿的，人格要福慧圆满，福是幸福，慧是智慧，福是来自于布施帮助别人啊。所以这两个资粮成就你就成佛，福德跟智慧都要。第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就不会爱别人，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不希望受苦，你怎么可能会让别人受苦？你再让自己受苦残害自己，你也会残害别人。所以爱护自己，你更要尊重别人啊。所以值得自己爱的是怎么样的自己，各位要随时观察你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人。你爱自己吗？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傲慢，你要深切的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开始慢慢的，各位不要学兔子做乌龟一样一步一步来，我们最后终可以成就的，但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第三条，隶属于他皆痛苦，唯自主最快乐。各位，什么叫隶属于他？男人哦，我今天做立法委员，我今天做董事长，我才快乐，这叫隶属于他。他靠的名位，女人靠的外表，啊，隶属于他，或是我有人爱，那你是最快乐。依靠欲望，依靠金钱，哦，我开个 Benz， 我戴个劳雷手表，我银行有1000万，这个叫隶属于他。你失去了自己，把自己迷失在这些金钱、欲望、财色里面，叫隶属于他，那你会很痛苦哎。啊，今天哦，你今天180公分，长得很帅，你就很骄傲。那是很可怜的人呢，因为哪一天你都会变成欧力上、欧巴上，你总会老吧？不要依靠这些会变化的东西。啊，所以隶属于他皆痛苦，唯自主做自己生命、做自己心的主人。所以这里面写的，不以服务奉献为快乐，而以支配他人、管理他人为快乐，这个就是凡夫。凡夫，一个圣人是以支配自己、超越自己为快乐。服务别人为快乐，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我希望各位，中国人被称为自私的民族，这真的是很自私。我们现在开始，你快乐，我留营；你生病，我替你做。我们开始以奉献服务得到快乐。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快乐。但是要服务别人，先服务自己的亲属，让自己的爸爸妈妈，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先快乐吧，让你的自己将来结婚，让你的儿女妻小先快乐吧。啊，所以以服务跟奉献为快乐才是。所以第四条，如果在要求政治跟社会自由的同时，更要解放自己。各位啊，我们要求国家，要求社会，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究竟的，你一定要先要求自己，解放自己。什么叫解放自己？不要让自己被贪嗔痴所束缚住了，不要让自己被面子欲望所束缚住了，你要解放自己。也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做欲望的奴隶，要我们从贪欲、从嫉妒、从虚荣的这样重重的包围里面看到自己。各位，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住了。嫉妒、虚荣、贪欲，让我们生命黑暗了。所以破除一切虚伪跟矫饰，恢复我们真来的面目。各位，不要跟人家比外表了，比鼻子、比眼睛啊，那些没有用啊。比学历，当然能读书最好，但是能服务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一个有爱心的人，你是比博士还博士的伟大。啊，我们不要再比那个虚伪的狡诈，因为假的东西不用比。这个世界哪一个帅的人不会死？哪一个皇帝现在都是黄土一泼而已，留不下东西。各位，印度的国王是谁？埃及的国王是不谁？你不知道哎。但是印度有个圣人释迦牟尼佛留下了智慧慈悲，你知道哎。我们要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没有号名，但是革命奋斗救中国的大同主义的思想，这是他活在现今天的里。他不是用他的所谓的条件。所以我想我们要过真正的、真情的、流露自信的爱真理啊，过这样的生活。所以第五条，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翁。各位，做生命的主人，你本来就是佛哎。再脏的一杯水的本来的样子都是清净的水哎。我们要恢复本来清净的，不要被贪嗔痴，本来就是佛，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做自己的生命的主人，做自己的主人翁。佛，佛代表自由，所以各位，自由不需要去外面找哎，它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所以各位，你要在你的心里面全心全意的供养你自己这尊佛，叫无畏的真人。无畏就是没有比较的，不争取的真理之人，你心中就有了，把它展现出来就好了。不要往外求，快乐不是从外面啊，快乐是舍掉心中的欲望贪嗔痴得到快乐。你自己就是未来佛，不用再去求了，不用再跟人家比较了，不要觉得自卑了。所以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自己本来的面目啊，把虚伪的那些都去掉，把贪嗔痴的假象都去掉，清净的面目就现出来了。所以第六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牵无挂，澄清的内在自由，就是佛教所追求的佛的觉悟的自由的境界。不以物喜，不要因为外面的财物啦，欲望的满足而快乐。不以己悲，不要悲观，不要看不起自己，因为本性里面都有佛性。各位，这个桌子，这个花，这个茶杯，本体外表是不一样的，本体都是空性，都是平等的。男人女人，天神地鬼，蟑螂蚂蚁，外表的业报不一样的，本体都是平等的，佛性空性，对不对？任何一个东西的影子都是平等的。佛教讲的一切的本体都是无自性空的，都是佛性的，众生皆有佛性，你也是未来佛，我也是未来佛，尊重别人，我们要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啊。所以第七条，以自己做灯，以自己做为居所，就是各位，灯就是你要靠你自己，你自己找到光明，依靠自己，以自己做居所，就是 以自己为岛，靠自己。所以举起自我的灯火，你要照亮你自己，你要开发你自己的光明，就是佛教所追求的啊。所以照亮黑暗的人生，你终于像各位听我今天这样讲，你是不是举起了自己的灯火？如果你一直维持在今天这种思想跟行为的境界，你已经找到生命的方向，而来照亮黑暗的人生，让别人也离苦得乐吧，勇往向前直进。各位，请你加入这种生命真理的运动，出不出家都另外一回事，但是奉献我们的世界的任何一个众生，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宗教，帮助每一个人，要成为这样子的啊社会的奉献者。所以第八条，只有回归到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你才可以看到真理。所以各位，不要让自己迷失在外面的男女的情色啦、电脑啦、麻将啊，你要开始想想自己，从自己出发，认识自己，开发自己，你才可以看到真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现在很多人看山是山，错误的，然后看山不是山啊，不要了。后来你又看山是山，你开始懂得利用了啊，开始懂得利用自己，因为你活，利用你的身体，利用你的钱，利用你的感情，啊，看水是水，这个时候才能够对自己、对群众乃至对社会有真正的认识，啊，回归到你自己就是智慧，看清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各位，听我讲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单独的存在，没有一个东西。今天我拿起这张纸，我看到了整个世界，这张纸代表树。代表泥土，代表天上的云，代表雨水，代表阳光，因为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这一张纸是多少人用功的结果才制造下来的，所以你从这一张纸里面看到了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东西的存在不能够离开其他的原因条件存在。我们的爸爸妈妈生我们，我们才可以存在。爸爸妈妈这个社会有公务员，有国家，有警察，有医生，有种田的人，有山河大地，有土地，有阳光。没有阳光，没有人可以活；没有地球，没有人可以活。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单独存在。佛陀叫无自性，叫空，一切的存在都是依靠其他的原因条件而存在。所以一切生命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一切生命都跟我们有缘，一切生命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一切生命都像我们爸爸妈妈一样。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观念，那么你就开始去帮助这个社会拥抱生命，拥抱世界。所以第九条，人类真正的成长 却就在自己百分之百的自己的诞生完成了。各位，今天听完这一场简单的演讲，你诞生了你自己，新的生命，重生了。以前是糊涂的、黑暗的、欲望的一生，现在你找到你自己了。所以一个人生命真正的成长，你要面对你自己，找到你自己，了解生命的原理。你开始，但是各位，知道归知道啊，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努力哦，要意志力哦，不然很容易失去控制哦。啊，但是至少你找到自己了啊。所以第十条，释迦牟尼佛说，在人生的旅途上，各位要像在森林里面踽踽独行的大象一般走向前去。各位，依靠自己，不要依赖外界的。踽踽独行啊，耐得起孤独，伟大必与孤独同在。因为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他才可以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你把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或别人的给予，那你永远都依赖的。所以要享受孤独，耐得起孤独，像大象，独一只大象在森林里面慢慢的前进，那么要靠这样去做，不要依赖别人啊。再来第十一条，人生的十字路口，所以谨言，小心你说话，慎行，注意你的行为，是通往甘露之道。甘露就是解脱、幸福、圆满的状态，叫甘露了。而放逸则是通往死亡的胡同，死亡之道。什么叫放逸？满足你的贪嗔痴，随顺你的贪嗔痴的欲望，爱生气就生气，爱玩就玩，放逸，你不控制它，放逸，那你就走入死亡咯，痛苦了。所以谨言慎行就是不死，你能够控制你的行为跟嘴巴心态，那你就走入不生不灭的解脱了。而失去道路，虽生犹死，你要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那你叫活，我们叫活死人，活着的死人，一直走入死亡之道。所以各位在这一点终于要找到生命的方向。所以第十二，什么叫甘露道呢？甘露之道呢，就是保护守护自己的心，自己反省自己，自己克制自己的道路，那生命的快乐不用往外求了。因为人类所说的坚强有两种，一种征服别人、征服敌手的坚强，那不是真正的胜利哦。真正的胜利是第二种，征服自己的坚强，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啊，不骗人就不骗人，不对别人起欲望，只有对别人有慈悲，征服自己，不要放逸自己，多替别人想，啊，所以第十三条，佛告诉我们，我才是自己真正的依归，一切靠你自己。各位，你要升天堂，要下地狱，你要成佛，要做魔，下地狱，都是你自己制造的嘛，所以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依归，舍己其谁，不要依靠别人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女人说，我把幸福建在我先生身上，那她准备痛苦了，因为她先生会变呢。我把幸福建在我儿女身上，不行耶，儿女会不孝她耶。我把幸福建立在事业身上，不行耶。我把幸福建立在股票上面，她上上下下耶。不要，幸福要建在对我自己的了解，那么对自己的开发，控制自己啊，所以好好的整顿自己，求得最难得的皈依。啊，各位，这个最健康的思想，我们把它念完就下课啊。第十四条，一般的人类，就是一直无法从依赖的世界脱身的东西叫人类。依赖、执着，让他自己很脆弱。各位，所以佛这样告诉我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依靠你自己去完成一切，依靠你自己去成佛，不要依赖了，不要靠钱，不要靠外表，不要靠学历，不要拿翘，也不用自卑，因为谁都可以成佛，只要你能够净化你的身口意，开发你的爱心，对一切，这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第十五条，如果老是过着依赖的生活，那么一些真正的东西就无法显示出它真正的面目来，你就看不到真理。像各位今天坐在这边，我们不是为了欲望、为了金钱、为了名，都不是，我们冷静地开发出自己原来的佛性，我们不再依赖啊，不执着。但是我们去看人家唱歌跳舞，那就是依赖，我们去满足我们的视觉、听觉，我们去满足我们心中的欲望，去看 A 片，那个叫依赖。当一个人在依赖的时候，他看得到真相吗？他看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这边写，有意义、有深度的人生大门，只有在 他人跟所谓天神地鬼一切外在的靠山都败坏都去除的时候，他才可以看到人生的大门。各位，不要依靠上帝，不要依靠神，也不用依靠任何一个外在，包括佛。佛说我只是老师，你只是学生，解脱靠你自己。不要依靠外在的一切啊，依靠外在的一切你永远看不到真理。所以不要依靠别人啊。那么才问你，所以将来各位结婚娶到了一个很依赖你的太太，你会觉得很烦呢。每个人要每个人生活的空间，但是我们有时候很男人很奇怪，他依靠我，我就觉得好爽，我有那种征服对方的感受。事实上呢，这是你压力的开始。不要有这种观念，尊重对方的个人的思想独立啊。所以依靠外界的一些天神地鬼人，那么把它消除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人生的大门。也唯有从依赖的心理中解放出来，真正的自我才会开始萌有萌芽啊。各位，我你现在有一千万，你已经靠谁？这个就是依靠。一千万会败坏一个女人，说我好漂亮，我很骄傲，一不小心的车祸，摩托车摔得毁容，她要自杀了。不要依靠这些东西啊。你今天做个董事长很摇摆，没有什么啊，因为我们看你还是要大便，还是要老病死，可怜啊，不知道佛法嘛，不知道生命的道理。所以各位了解这些道理，你就不会再依靠那些。所以各位用真心跟人家交往，以后你跟你女朋友交往，跟朋友交往，不要显示你的财富，不要显示，就像鸡啊一些动物要交配的时候，都要庆秋，都要哈，在显示，在发春的发电这样。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她每天穿的腰高逼的，就要显示我是女人，性这样，我需要，我哈个屁戏这样，啊，你会可怜对方，你干嘛被勾引？你也干嘛去勾引别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舍弃一切外在的依靠，各位早日面对真正的自己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不会自卑了，你找到生命的方向了。你今天读了很多书只是为了服务更多人，而不是拿读书来拿翘。你今天学了很多的技术只是为了学来更保护别人啊。再来第十六条，佛陀一出生的时候讲了这八个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各位你要尊重你自己，告诉我们独立自尊踽踽独行，要耐得起孤独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根本。所以各位了解自己，先要了解自己。刚刚讲那么多自己的优缺点啊，出生的环境怎么样，资质怎么样啊，要了解啊。这些也是自己制造的因，制造的果。今天这杯水变甜的变咸的都是自己做来的，了解自己。再来锻炼自己，开始训练自己吧，控制自己的贪嗔痴，最好的方法修戒定慧。各位如果说哎呦男女的欲望这么可怕怎么样，出家吧。我不是要每个人都出家，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但是出家是勇敢的面对自己，守戒律。但至少各位要守好五戒，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让你生命有保障。五戒十善啊，锻炼自己，那么开发自己的爱心、宽容心、原谅，不要有恨，不要恨自己，更不要恨别人，不要造成别人恨你。恨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毒素啊。所以呢我们要锻炼自己，那么人生的意义确确实实由自己创造的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